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二哥今年86岁了，是单身，无儿无女，独自生活。3年前，二哥染疫，命悬一线。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仅完全康复，中医的医术也提高了。2023年1月13日下午，我接到一位侄女来电，告诉我说，她大叔，就是我二哥，病了，得了肺炎，住进医院。医生讲，2/3肺都白了，情况万分紧急。他把后事都安排好了，问我是否回去。我问他能否见到本人，他说要医生同意。第二天，侄女又来电话说可以见。当天我就乘火车回到老家，我见到二哥，他住在中医院，正在打吊瓶，身体很弱，呼吸困难，很危险。我跟他说话，他耳聋听不见，但是他特别高兴。我用笔告诉他，用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看到后马上就精神起来了，当时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很高兴，心想他有救了，大法能救他，师父慈悲管他了，我从心里感恩师尊。中午他就吃了2个包子。二哥会中医也行医，他相信中药，可是中医院给他用的都是西药，除了吊瓶就是吊瓶，他不愿打吊瓶。当天下午他打吊瓶输液后感觉呼吸困难，我就把护士找来问他打的什么药，他说是消炎的。我问那为什么呼吸困难，护士也说不清楚，我们就不再输液了。次日护士来又要打吊瓶，我二哥坚决不打了，医院就赶我们出院了。出院后我们租住在一个10几平方米很简陋的平房，天气很冷，零下14-15度，我们买了个电暖气，一床电热毯，房东不让做菜，我们每天2顿饭，早上一碗面条一个馒头，晚上一碗小米粥一个馒头，吃着咸菜，二哥也没吃药。20天后，二哥奇迹般的好了，我们都很高兴。二哥说，大法太神奇了，没有大法救我，我这次就死了，是大法救了我，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药能治白肺，二哥从内心知道他这条命是大法师父给的，他发自内心感激大法师父。二哥都86岁了，身体好了，也能吃饭，还能骑自行车给人看病了， 他说他现在的中医医术比以前提高了好多，他说是大法给的智慧。同时他也告诉病人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还有一个老奶奶念真言并痊愈的故事。有位开服装店的同修，一位奶奶经常来店里买衣服，有一次她女儿从北京回来了，还带了朋友的女儿，老奶奶想要送给孩子一条裙子，因为不知道孩子个儿大小拿不准，就先买了，等孩子回来时试穿，结果太大了穿不了。等女儿走后，老奶奶去店里跟同修说，她想退了裙子，因没有合适的人能穿，她说少给她退10元钱，因为耽误时候太长了不好意思。同修给她退了全款，说不能占别人的便宜。老奶奶很高兴，说别人卖出去的都不给退。同修借这个机会给她讲了大法红传，大法的美好，还帮老奶奶做了三退。3年后的一天，老奶奶跟同修说，她去医院体检身体，她亲戚是医生，跟她说，你以前有乙肝，现在好了，连病毒携带都不是了，妇科病也好了。老奶奶说，我乙肝都30年了，我什么药都没吃，神奇不神奇？她非常认可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视线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 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呢讲的是一对平凡夫妻的故事。然而当大难来时，这位丈夫不仅没有逃离，还依然坚定地支持护卫着妻子。因此今天的这个故事也有点不平凡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我出生在农村，是家中的老幺，从小受父母宠爱，出嫁后丈夫也很疼爱我。可不知为什么，婆婆偏偏看我们两口子不顺眼，无论为她做多少事也讨不了好，还编瞎话满街嚷嚷，败坏我们的名誉。内向的我就只能生闷气了。都说气恨伤身，时间不长，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病状。儿子出生后，我的下身不定时的流血，一流就是一个多月。我还几天连续高烧，烧过之后全身持续发冷，夏天穿棉衣盖棉被还冷得不行。后来我们搬到镇上，总上医院治病。有一次医师为了给我消炎，一下子开了60针青莲霉素让我连续打。打完针，发烧怕冷的症状也没有减轻。我去一家中医院， 医师一次给我开了50剂汤药，连续吃，一剂药熬5大碗汤，都是丈夫给我熬药，恨不得让我连药渣都吃下去，指望他能治好我的病。丈夫每天在外辛苦打工，还整天提心吊胆惦记着我的身体。他回到家里歇不上一口气儿，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孩子，一大堆的活儿等着他干，还得给我熬药。丈夫每天身心疲惫，满脸愁云，可被疾病折磨的我不仅不能宽慰他，还经常冲着他发火。可是这50副药喝完了，我也没见起色，动不动还是流血不止。这时的我嘴唇发紫，脸色灰暗，很吓人，连打起笤帚扫两下子都站不稳了，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血供不上去，得歇一会儿接着跳。孩子我照顾不了，什么活儿也干不了。面对着劳累的丈夫和委屈的儿子，西医中医又都无效，我绝望了，时常想着怎样死，我已经万念俱灰。1997年黄历3月13日，住我家楼下的嫂子来找我，叫我去她家学一种气功，说叫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是市里来的人教。有气无力的我已经不相信还有什么办法能治我的病，但是碍于情面不好推辞，就去了。之后我就天天跟着邻居们学练功，当作是散心了。大概学了20多天，一起练功的一个妹妹让我和她作伴到市里去请大法资料。我担心晕车不太敢去，同伴说，咱练这功就是祛病健身的，去吧，没事的。我就跟着去了。公交车上人很多，没有座位，我摇摇晃晃的站了一路，结果真的一点没晕车。往常我在车上坐着都晕得呕吐不止，基本不敢坐车。这次来回40多公里，连坐车加走路，不仅不晕车，还一点儿也不累，到家了还劲头十足。我这才意识到练功管用了，我身体好了，真想不到啊，像做梦似的，太神奇了。丈夫看到了我的变化，激动得不行。这回我想起邻居说，学着功不能光练动作，还要看书修心性。我赶紧拿起《转法轮》这本书认真看了起来，也让丈夫看。丈夫匆匆看了一遍说，这功好，叫人做好人，还能祛病健身，你好好学吧，我全力支持你。我每天恭恭敬敬地学法练功，可我只上了不到2年学，书中大部分字都不认识，于是我把不认识的字画在一张小纸上，再去问丈夫。因为我不会写字，所以只能说是画吧。丈夫真的非常支持我，我什么时候问，丈夫什么时候教。有的时候我问的都不好意思了，他依然不厌其烦地教我。丈夫教过之后，我就在旁边画上我认识的同音字，然后把小纸条贴到墙上或床头、桌子边上，随时看，反复记。这样的纸条啊，贴得我们家满屋子都是。后来我很快认全了书中的字。随着我不间断的学法练功，我看到了，也感受到了大法的伟大和神奇，明白了练功人要按真善忍做人。我的心胸开阔了，对婆婆的怨恨也越来越淡了。我身体健康了， 浑身是劲儿，走多远的路也不累，什么家务活都能干，脾气也好了，对谁都不发火了，说话还总是笑呵呵的。见到这一切，丈夫对我开心地说，你练法轮功给我去了三大心事。第一，我外出打工不惦记你的身体了。第二，我回家不用干什么家务了。第三，我不用花钱给你看病买药了，省心省力又省钱。丈夫对我的支持还真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在家或外出，是凡我学法练功还是要出门宣扬法轮大法，丈夫都全力为我提供方便，还跑前跑后协助我做好多事。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我因此经历过中共三次非法抓捕。娘家侄女儿心疼我，说：姑，你别练了，共产党这个弄法，你受得了吗？我说：没有大法，别说你一个姑姑，就是十个姑姑也没了。而我的丈夫对我的支持从未改变，我被非法抓捕，他总是设法营救我。面对强大的压力，他没劝过我说一句妥协的话，哪怕是为了减轻迫害，违心地说，他都从没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我的命是大法给的，不让我修大法，就等于是要了我的命。我时常劝丈夫和我一起修炼大法，但他总是说，你好好练就行了，我坚决支持你。直到2014年，他和朋友发生了几起人情上、经济上的矛盾和纠纷，使他很受伤害，不知如何面对是好。就在丈夫闷闷不乐的时候，他拿起了转法轮来学。后来我才知道，以前可能是抽烟的习惯障碍了丈夫。因为他知道大法修炼要戒掉抽烟喝酒的习惯，而他的烟瘾特别大，离了烟就不能活似的。但这一次，丈夫在书中看懂了更多法理，他觉得遇到这么好的大法，这么好的机缘，不修炼太可惜了。就在丈夫开始修炼没几天，他再拿起烟抽就不是味儿了，又麻又辣，抽不了了，真的就像转法轮书里所讲的情况一样。丈夫又一次赞叹大法的神奇，视烟如命的丈夫，他的烟瘾就这样很快地戒掉了。他兴奋极了，因为以后还能省下买烟钱呢。随着修炼，郁结在丈夫心头的苦闷也慢慢消散了，现在他每天都过得幸福快乐，人也变得更和善了。丈夫与我都非常感谢大法与大法师父。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0岁，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那时刚从部队到地方，喜欢锻炼身体，觉得法轮功很好，但是没有正式走入修炼。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大法，我又反到常人中吃喝玩乐，过着常人的日子，有时只在家里练练动作。后来发生的事改变了我的人生。后来我得了脑梗，住院10几天，出院后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有一天我在家里看了一本早期的明慧周刊，突然就觉得头脑很清醒，一点也不晕。我喜出望外，觉得只有大法能救我。我再次走入修炼，身上的10几种病，脑梗、慢性肝炎、美尼尔综合症、慢性直肠炎、胃炎、胃大出血等，所有的病症不治痊愈，人也显得很年轻，皮肤细腻，白里透红。至今10几年了，人家都说我比实际年龄相差10几岁，看上去只有50多岁的人。目睹了我的变化，周围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真好，亲戚们看到我的变化都知道了大法好，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了福报，出现了很多神奇事。下面说说几件神奇事。我的大外甥从小就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小学时成绩优秀，在班级总是前1、2名，中考时被当地一所一流中学的火箭班录取，成绩一直很稳定。他有礼貌，聪明活泼，是个人人见了都喜欢的孩子。他说是大法师父让他开智开慧，感恩师父。我大女儿因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参加全市教师考编也是头1名。入职后她工作努力，业务强，现在被升为学校教研处主任。女儿说这福分是大法师父给的，感恩师父。我小女儿结婚5年没生育，我告诉她真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照做了。2个月后小女儿就怀上了宝宝。怀孕2个月时，有一天晚上她肚子突然疼得厉害，满床打滚，大汗淋漓，半夜12点送医院检查，她患了急性肾结石，因为怀孕，做手术、打针、吃药风险都很大。第二天天刚亮，我催促老伴赶快去医院，我说现在只有师父能救了女儿母子，让女儿求师父保佑她度过劫难。在医院病房里，老伴和女儿抱在一起，不停地齐声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小时后奇迹发生了，女�儿排尿时有一个3公分的石头和几个小石头排了出来。医生和病友都觉得不可思议，太神奇了，是慈悲的师父为小女儿化解了灾难，感恩师父。我的妹夫是个小包工头，他相信大法好，使用了很多真相币，生意出奇的好。他因为平时1日3餐都爱喝酒，有一年妹夫感觉胃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已是恶性胃肿瘤。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家人惊恐万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医生说病人需要马上住院，立即做化疗。我当时没有动心，就安慰他们，没有大问题的，就求大法师父吧， 现在只有师父能救得了他。于是全家人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我妹夫。十几天后，医生再次检查，发现病情有所好转，一个患癌症被医院判了死刑的危重病人，按现代医学说是不可能转危为安的。医护人员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以为是检查错误，经再三检查确实在好转，还是觉得很奇怪。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前后不过两个月，妹夫大病痊愈出院了，回家能吃能喝上班去了，全家人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发生在我家的大大小小神奇事还很多，我们家族所有人感谢师父佛恩浩荡。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明慧网去年一月曾经报道了云南昆明市八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王美玲女士在法庭上发言时说道，许多人认可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后，有的人身体的疾病没有了，有的人家庭矛盾消失了，有的遇到的工作难题解除了。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困难是疫情，关键是口罩防不住疫情，隔离防不住疫情，疫情是有眼的，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是很危险的。每一个修炼人都有救人的使命，都希望身边的人能度过危险。明慧网去年12月份的另一份报道中，记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对做出正确选择的派出所所长说，你做得很好，在大善大恶中选择了善，同时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真为你高兴。你们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讲真相吗？就是因为明真相的人在大难中会得到大法的救度，在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做陪葬品。上述两位法轮功学员发自肺腑的真言，代表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也回答了很多民众的疑问，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坚持讲真相，而不是躲在家里自己练呢？20多年来，很多中国人都发现，在许许多多地方都可以碰到向自己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收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或者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可以说，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酷暑寒冬，无论中共当局怎样残酷的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足迹遍布中国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以及地铁、公交、火车、飞机、轮船、办公楼、住宅小区等等。不管国人对法轮功抱有何种看法，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坚持都让心存善念的世人从心底里升起敬佩之情。有些深谙中共邪恶，认为胳膊拗不过大腿的世人，甚至是公检法人员，深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之人，因此出于善意劝说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好就在家练，
别出去宣传，给自己找麻烦。在他们看来，人要懂得趋利避害。在中共残酷镇压的情况下，躲在家里既可以踏踏实实修炼，又可以避免中共的迫害，何乐而不为？在当今人类道德严重下滑的社会，他们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殊不知，这正是中共长期实行恐怖统治，打断国人脊梁和洗脑后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那就是将怕和恐惧深植于国人的心中，让他们因为害怕被关押、被判刑、被酷刑、被妻离子散的后果，而对中共的暴政选择闭嘴、臣服，选择忍受，忘记正义和良知，而只关注于生活的享乐和所谓的岁月静好。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不乏舍生取义之人。在孟子《予我所欲也》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朝编纂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亦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易也。在真实的传统文化中，品德对做人是至关重要的，义远比生命还重要。最为人熟知的，比如南宋的文天祥，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句，至今仍掷地有声。但是中共统治以来，洗脑后的多数中国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中国历史上这些脊梁人物，所以今天当面对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不顾酷暑寒冬，日夜奔波在外，告诉世人保平安的真相时，就茫然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这样傻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并知晓了天灭中共的天机。正如古今很多预言都点到过，就是将有大事发生，也有神佛直接点化世人，拯救人于危难中。西方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旧约中门上抹羊血躲灾难的记载，中国佛教则有红眼石狮的故事，还有当今世界各地出现3000年一开的幽昙婆罗花，预示着转轮圣王正在世间传法度人等等。所以当下法轮功学员秉承的是前所未有的救人使命，他们20年如一日，不厌其烦，不知疲倦，他们无私地奔走，只是为了唤醒世人，告诉人们心存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就能走过大劫难，才能拥有未来。你我他，更多的人留下，共同见证非凡的历史。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会了。我们今天来讲三个古代修炼故事，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 尊师重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美德。在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古人尊师重道，修养品行，升华道德。在《后汉书·孔熙传》中有：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自古以来，三教圣人莫不有师，千古帝王莫不有师。尊师信师是圣人之道，敬师信师不仅是文化传承，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当有超出常人理解范围之内的事情发生时，人们经常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古人对于天人感应、神佛保佑深信不疑，并讲心诚则灵。对于敬拜的神佛，抱着虔诚而恭敬的态度，往往会感受神佛的回应。第一个故事：敬师不忘本，穆建连一念返回。在佛家经典中记载着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穆建连的事迹，在众多的弟子中，穆建连被称为神通第一，他在修炼中拥有很大的神通。释迦牟尼佛讲法时，不光人类这个空间的弟子们在听，在另外空间也有许多生命在听。佛陀说法的法音，在一定范围的宇宙空间中的生命都能听到。穆建连能够看到这种殊胜的景象。有一天，穆建连想知道在多大范围的宇宙空间能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法，于是穆建连便元神离体进入高层空间，每到一个空间都能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声音，于是他越飞越高。而释迦牟尼佛也知道穆建连想探测在多大宇宙空间中还能听到师父讲法。当穆建连达到一个名为光明床的佛国世界时，这里的众神非常高大，有人看到了小小的穆建连，并说：什么地方来了一只小虫，在我们这个钵上行走呢？这个佛国世界的法王便告诉众神说：这是在娑婆世界中度化众生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此时，释迦牟尼佛用佛法神通告诉穆建连可以展现变化，穆建连便在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下变得非常高大，并且身放光明，光中还出现无量莲花，每一莲花座上都有释迦牟尼佛在说法。这个佛国世界中的菩萨们都合掌恭敬。穆建连显现神通变化后，向这个天国的王说：我来到这么遥远的世界，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回去，唯愿如来慈悲帮我返回娑婆世界。天国的王对他说：以你穆建连的能力，纵经一劫也不能返回娑婆世界，但是有一个妙诀，就是不可忘本，你应该心不离你的师父，结成敬师，称念你师父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便能返回。穆建连于是照做，结成念他师父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一念之间便被释迦牟尼佛接回娑婆世界继续修炼了。第二个故事：黄天化背师忘本，遭遇杀身之祸。在《封神演义》中，黄天化学道下山，辅佐姜子牙讨伐无道的纣王，正遇姜子牙被四大天王所困。按相生相克之理，黄天化正是四大天王的克星。但蹊跷的是，黄天化在首战魔礼青时，不到20个回合就被魔礼青用白玉金刚镯打死了，后来幸亏被他师父所救，才死而复生。 黄天化为什么会有杀身之祸，他的师父是这样说的：好畜生，下山吃荤，罪之一也，变福忘本，罪之二也，若不看自牙面上，绝不救你。以往的修道人讲究吃素，但黄天化下山后就随普通人一起吃了荤，是犯了清规戒律。修道人应着道服，但他下山后就碎碗双抓髻，穿王服，戴束发冠，金抹额，穿大红服，冠金锁甲，束玉带。被姜子牙看到后还提醒他说：黄天化，你原是道门，为何一旦变服？我身居相位，不敢忘昆仑之德，你昨日下山，今日变服，还把丝绦束了。改变装束意味着从道还是从俗的选择，选择世俗服装是黄天化忘本之举。一个人忘了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脱离修炼的根基，他的神通也就不具备师父护持的法力。在激战中，黄天化才会被天王魔礼青找到机会打死。在修炼文化中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之说，外在服饰表现并不重要，关键是内心对于名位是不是看重，重德修心是不是落到实处。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在世俗层面体现为祭祖敬天的习俗，在修炼层面有着尊师重道的内在约束。心性是高是低，是好是坏，都在人的内心里藏着，别人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才会有人做坏事，欺师灭祖，忘本而为。殊不知等待这个人的是难以想象的灾祸。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对于神的信仰。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作品《谢利》中曾经写道：凡是上帝所爱的人，上帝总要磨练他，凡是遇到的苦难与不幸，都是上帝为了成就一个人而在磨练他。怎么看待这些磨难，是衡量一个人信仰坚定与否的关键。人在世中习以为常，浑然不觉，一旦混入芸芸众生，就成为一个失去神性根基而在名利情中随波逐流的凡人。英国小说家斯科特曾经留下一句名言：只有上帝才能判断人心如何，凡人只能从行动上看人们的动机。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正信正念的故事，凭着对于神佛的信念纯净而坚定，祈求神佛的保佑，一念之间灾痛消失，转危为安。第三个故事，费长房师福被杀。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着费长房的事迹。费长房是汉朝汝南人，在汝南做市属官员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位老翁到市场卖药。老人每天在卖药的地方挂一个空的酒壶，卖完药天快要黑的时候，自己就跳入湖中。市场上人谁也没看见，但是费长房在楼上却可以看到。他拿着酒和干肉去拜见老翁，老翁知道费长房是因为自己的神奇而来的，便对他说：你明日可再来。费长房第二天又到老翁那里，老翁就带他一起进入湖中。只见湖里楼亭台阁庄严华丽，别有洞天。费长房知道自己遇到了神人，老翁嘱咐他不与别人讲及此事。在修炼界历来是师父找徒弟，而不是徒弟找师父。 费长房的根基很好，是有道缘之人，所以才让他看到老翁跳入湖中，而他也有机缘看到湖中天地，其实是在打破他人的观念，不用人的肉眼去看待宇宙真正的道理，凡夫俗子的观念是错的。老翁告诉费长房，我本是神仙，因为犯了过失受处分，现在事情已了，应当回去，你能同我一道走吗？楼下有少量的酒，特来和你告别。费长房派人下楼取酒，拿不动，又派十人去抬，还是抬不起来。费长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翁，老翁听见了，笑着下楼，用一个指头就提上来了。其实这是老翁又一次让费长房认识仙凡之别，继续去他的世俗观念。装酒的容器不过装一升的样子，可是两人喝了一整天还喝不完。费长房想求做神仙之道，可是怕家人着急，老翁就砍一段青竹，估计与费长房身高相等，叫费长房把青竹挂在屋后边，家人见了就是费长房的形象，以为他自缢而死，于是一家大小惊异嚎哭，将青竹埋葬起来。从此费长房就跟老翁到了深山，脚踩荆棘进入群虎之中，老翁叫费长房一个人留下来，长房一点也不害怕，又叫费长房睡在一间空屋里，用腐朽的绳索吊一块万斤重的石头在心窝之上，许多蛇争来咬索，绳索快要断了，费长房也不动一下。在生死关的考验中，费长房都过关了，表明他的根基很好。老翁回来对费长房说道，你真是个可教之才。又叫长房吃粪便，粪里还有几条爬动的蛆虫，这项考验也许是仙翁针对长房的某种业障而设置，也许与西方的亚伯拉罕以独子献祭类似，确切情况没有记载，所以今人难知其中缘由。长房感到恶心，难以做到。老翁说，你差不多要得到了，可惜这一关没通过，怎么办？只能让费长房回到常人中继续磨练。老翁给他画一道符，说道，凭这可以主宰地上的鬼神。又给他一根竹杖，说道，你骑上它，让它随便跑，就自然到家了。费长房辞别老翁，骑着竹杖一会儿就到家了，他以为离家过十天了，哪知已过了十多年了。家人说他死去很久了，不信他能活着回来。长房说，从前埋葬的不是我，是一根竹杖嘞。于是叫人挖坟开棺，杖棍还在。从此长房能给人医治百病，能用鞭子赶百鬼，治疗疾病。有时一天之内，别人看见他在千里之外出现几处，他的事迹流传很广。后来老翁画的道符丢失了，费长房被众鬼杀死了。北宋三苏之一的苏辙读到《后汉书》时，注意到费长房丢失道符被众鬼杀死的事。苏辙在《龙川略志》中写道，此非有福，以法救人而无求于人，此则福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于廉，终于贪，此长房所以失福而死也。意思是说，费长房可以驱鬼治病，并不是道符本身的威力，而是他遵从道法，以法救人，无求于人，所以符可以起作用。道士费长房在修炼过程中，开始的时候都能按照道法的要求去做，什么也不要， 但是随着名声越来越大，人们的赞扬恭维越来越多，开始有了名利之心，这个时候贪念一起，前功尽弃。这就是为什么说费长房丢失道符而被杀死的原因。老翁画道符送给费长房，让他有驱鬼驱病的功能，是让他修炼的。在给人驱邪治病的过程中，人们会有夸奖，会赠送钱财等等。当名声越来越大，人往往以为是自己如何有本事、有能力，能为人所不能，其实是因为他一开始有实在的求道之心，得到师父的加持，所以才体现了超出常人的能力。但是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有了名利心，就滑落到常人的境界中，那么就会回到常人的生老病死的状态。一个常人是不配用师父留下的道符的，所以才说费长房丢失了道符。没有了师父法力的保护，业债难偿，终被众鬼杀死，失去继续修炼提高层次的机缘。修炼过程中做出点成绩，有了名声，便丢失了道心，从而无法继续修炼到底。这是历史上小法小道修炼人留下的教训。其实大道大法修炼对人的心性要求只能更严，做到了才能修得更高。历史上道人失福的教训，后世有修道之心的人都值得引以为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